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 一四五零。
各位朋友你好，我是史东，再一次的说一声谢谢您按时收听八方论坛这个节目。今天的节目中呢，我想跟你聊聊在这个台湾发生的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什么事情呢？就是马英九先生他是不是个有资格继续的在竞选下一任的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那么这件事情呢，由一个立法委员蔡正元先生在他的脸书之中披露了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他个人认为说马英九先生呢已经做了两任的党主席了，因此如果他再选的话就是第三任了，这个和这个相关的法律呢有不符合的地方，所以说他的意见呢是马英九是没有资格再竞选下一次的，就是马上即将来到的这个国民党党主席的选举。那么这个事情呢当然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当然引起了我的关注。这个事情老实讲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其实真正的原因我想并不是十分的重要的，非常明显的就是国民党里面有人对马英九继续当选党主席是有微词的，是不满的。那么我想这个不满的原因呢，一部分可能是因为马英九做得不好，另外一部分也是可能为他自己的，就是这些不满意的人为他们自己的前途着想。马英九现在的民调呢只剩下13%了，和当初他刚刚当选的时候的66%那简直是不可同日而语。那么马英九我们在节目中也谈过了很多次他的能力，他的无为还是他的不为，那么造成了很多人对他的不满和对他的失望。那么这13%的满意度呢基本上就是一个我想是台湾的老百姓对马英九先生的失望值吧，可以这么看。那么今天节目中呢我们想和你谈谈这个事情，当然也想听听您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和意见。这个事情我们可以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马英九如果他没办法竞选下一任的国民党的党主席的话呢，对国民党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对中华民国就是国民党所存在的中华民国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对马英九本人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当然呢不能从他尽的这个权力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应该从马英九长远的人们对他的观感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如果马英九不选的话或者不能选的话呢，对马英九本人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最后一个我觉得最重要的事情，如果马英九选还是不选，对于台湾的老百姓有些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这是我们几个想和您探讨的角度和方向。那么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68 92538-5068，各位朋友做了广告马上就回来。
天气这么冷，到哪里去吃火锅好呢？
当然是草原小肥羊啦！草原小肥羊午餐特价才9.99元，有9种不同的菜式供你选择。晚餐21.99元，任意随吃，还有酸梅汤，2块1位，无限续杯。在草原小肥羊吃火锅，菜式多，汤底美味，真的很划算哦！
真的很划算啊！现在就去吧。
草原小肥羊的地址是3番市克里曼街加23和24街中间，电话是415-666-1818，415-666-1818，营业时间是早上11点到晚上11点。 好消息，政府为提高就业提供了大量学习经费，现在只要您失业在家，就可以申请政府高达6000美金的学费补助。
博瑞教育原新兴培训和政府合作多年，资深专家一对一为您申请就业方案，成功率超过90%。
独家开设房屋设计、房屋建造和建筑B牌考照班，
就业热门课程 Oracle Finance、Hyperion、DBA、CCNA、CCNP 以及就业率最高的 SAS 就职班。
致电51025996965102599696。51025996696，
上网新training.com。
南三分市兴隆工艺品公司专营驰名精巧高级工艺品，独家销售陶瓷大师曾立、曾鹏、余公窑陶瓷精品，还有各式天然水晶、翡翠玉雕、高级石湾陶瓷、神楼、风水摆件，件件精品，赏心悦目。趁部分货品低至2折起，即刻就去兴隆工艺品公司挑选创意无限的礼物或喜欢的工艺品吧。地址是南三藩市 Grand Avenue 469号加 South Spruce Avenue， 电话650-869-6608 650-869-6608。逢星期二休息。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这儿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我现在就把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呢很快的为你介绍一下。蔡正元是把这个事情呢捅出来的一位人物，他现在是中国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我先把蔡正元的背景很快的为你介绍一下。他是1953年生的，他是台湾云林县人。他在电视上有报道说他和马英九呢是前后期的哈佛大学的这个同学。那么他在过去的经验之中呢，几个比较重要的是在1996年的时候呢，他曾经当过国民大会的国大代表。那么在国大代表的任期之中呢，曾经担任过国民大会的国民党的党团书记长。那么在这书记长之中呢，他在书记长的任职之中呢，他规划和设计了当时的第7次的修宪。那个时候我相信是在李登辉的这个总统的领导之下，第7次修宪，废除了国民大会修宪的议题，那么因此获得功过，获得通过。所以说这件事情我相信就国民党来讲呢，是一个大功。另外他在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在马英九竞选台北市市长还有2次的国民党的总统大选的这个选举之中，就分别是2000年的连萧配以及2004年的连宋配的时候呢，蔡先生呢他也担任过马英九先生当时是在1998年竞选台北市市长时候的竞选总部的发言人。那么他在连战担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呢，曾经担任过国民党的文传会的主委，他也担任过好几届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就是中常委。那么他在2001年、2004年还有2008年3届的立委选举中呢，都顺利的当选，蔡正元先生。那么接着下来就是这件事情的来龙去脉。蔡正元先生从18号开始呢，在脸书连续的发表文章，他质疑马英九呢依法已经不能再竞选连任。效应呢，在这就是他脸书的这个文章上的效应呢，就是在脸书上迅速的扩散。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200万人读了他的脸书上这篇文章。那么其中很多国民党的党代表，甚至还有中常委呢，转贴讨论。有不少人认同蔡正元先生的观点，更赞赏他有勇气和有专业。蔡正元的发言呢，虽然没有获得党内重量级人物的公开支持，但是已经在基层开始发酵。蔡正元他以竹南镇前镇长，他的名字叫做康世儒先生，当选无效的这个案子为例子。他质疑马英九在2007年、2009年都当选过国民党的党主席，已经做了2任了。那么今年呢？ 不得再竞选。国民党呢，接浙江这个整个事情的攻防的重点呢，是放在说康世儒，就是蔡正元先生他提出来的这个例子，就是竹南镇的前镇长康世儒呢，他请辞竹南镇镇长的时候呢，任期已经过了一半，当时马英九第一任党主席任期没有逾半，其他的政党，譬如说民进党啦，也都是任期没有过半，所以说不能算是一任。所以说国民党这边的说法呢，就马英九在2007年第一次做国民党党主席的时候呢，他的任期没有过半就辞职了。辞职的原因，我想您应该还记得，那是因为这个发票的事情，那么被民进党攻击，所以说马英九那个时候辞职了。所以说这个事儿呢，现在正在台湾在发酵着。那么国民党呢，对于整个这个事情的反应呢，现在也越来越强硬。那么国民党的发言人呢，英伟他表示，他说党内经过讨论的认为马英九主席竞选连任在法理上是站得住脚的，希望这件事情能够依法论法，能够就事论事。那么在这个礼拜三，就是今天了，我们这儿礼拜二嘛，台北就是礼拜三的，在中常会上呢，这个国民党发言人英伟他说他不担忧中常委会质疑这件事情，他说党将会就这件事情呢清楚的说明。现在双方的正式都拉开了，这个事情会怎么样的发展，当然是我们关注的地方。当然呢，我们最关注的还是从几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最重要的是这件事情，如果是马英九继续能够竞选，然后当选国民党党主席，如果他竞选的话，我想一定当选，因为他的布局都已经布得差不多了。如果马英九当选党主席和不当选党主席，对老百姓，台湾的老百姓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第二点，对马英九本人，从长远来讲，他现在不是很重视他的所谓的 legacy 嘛，就是他在历史上别人对他的评价。那么对马英九本身，特别是在历史上被人家的评价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和是坏处。那么接着下来就是这件事情对国民党，如果马英九当选或者不当选继续做党主席，对国民党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还有一个就是对整个国家中华民国有什么样的好处和坏处，这是我们谈论的几个方向几个要点。那么接着下来，我手边一些资料，这些资料分别是从这个《中国时报》和这个《联合报》他们的社论之中所引出出来的，他们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我们做了广告回来之后呢，我们就很快的为您介绍这些文章的内容。
王小姐，好久不见，在忙什么？
我正忙着找工作呢，你有这方面的讯息吗？
听说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正在招聘业务代表和经理，你可以试试啊。
你看我行吗？
当然行，纽约人寿的培训是很出名的，对华裔市场有特别多的支持。
那么他们的待遇及福利好吗？
那还用说吗？加入纽约人寿，你的收入潜力好，还有医疗保险、退休金等福利呢，你赶快找纽约人寿经理了解啊。
那么要怎么和纽约人寿联络呢？
给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打电话好了， SF General Office Mrs. Lam 号码是415-393-6333，
415-393-6333。好，我现在就打电话给纽约人寿。纽约人寿国粤语招聘专线415-393-6333。纽约人寿保险公司是机会均等的雇主。
三一牌美国花旗生茶，真心真味送礼自用，还有姜糖茶、菊花茶、降胆固醇茶、保肝清毒茶、当归保血茶，多款选择，更有一款适合你用。各大生荣药房以及超市有售，电话1800-552-7448。
万寿宫美食，早上7点半到晚上12点半，天天供应精美点心，香脆内嫩，新鲜可口，粥粉面饭，多款特色菜，风味独特，环境舒适，服务周到，价钱合理，欢迎订座或外卖。万寿宫美食 Grand Palace， 地址三藩市华盛顿街737号， 电话415-982-3705 415-982-3705。您现在收听的是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八方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今天在节目中我们跟你讨论的是关于马英九是不是会不会连任中国国民党党主席这件事情。这是联合报的社论，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正当国民党中央宣布将冲高马英九在七月党主席选举时候的得票数之际，在这个时候国民党籍的立法委员蔡正元发文，他质疑马英九乌三连的正当性，就是要连任三次的正当性。这个话题处在国民党内斗以及蓝绿互斗的焦点上呢，恐怕是难以善了，尤其是涉法律疑义的问题，马如果参选到底，他的质疑声音可能不会止息，马如果连任继选连任可能会卷入司法的诉讼，那么如果马宣布退选，换句话说，如果马宣布退选的话呢，支持者恨铁不成钢，政治对手则可能会落井下石。这一幕一幕的场景剧本看样子都已经写好了，若演成党内抵制连任主席，民进党又发动罢免总统的话呢，这将如何的收拾？联合报的社论他继续讲下去，他说马政府的局面呢，走到今天的地步呢，如果说是因为他不能有效的领导国民党呢，也许是把这个范围缩得太大了一点。其实最主要的原因是马英九始终不能够有效的领导国民党的立法院的党团，而他和党团之间的联系管道则是透过党主席的角色。现在马英九自兼党主席已经是这个局面了，如果他不兼党主席的话，将会变成什么样子的地步呢？社论继续讲下去，他说其实马英九和国民党立院党团之间的裂缝呢，从2008年首任的时候呢就开始出现了，监察院考试院的院长的人事受到杯葛，另外洋房法案打折扣都引起了外界等等一些非议的一连串的事件，使得马英九呢他自己毁落了他自己的诺言，说他那个时候说他不见党主席，后来呢他就见党主席了。马主席呢，他的第一任期的主要的议题都是和两岸关系有关，比如说 ECFA 等等，使得蓝绿斗争呢这个行为掩盖了在国民党之内的内斗。但是从马英九先生的第二任开始，美牛案、正所税、邮电双涨，以及到现在的军工教人员的退休的这个年终的慰问金，还有年金案等等呢，都是在国民党内斗和蓝绿互斗的交集地带。马英九先生他濒临内忧外患、背负受敌的困境，再加以他不善沟通，他拙于表意，就是他表意很，他表达自己的意思的这个能力很笨拙，拙于表意，他就失去了主导话语权的优势地位。这个社论继续讲下去，他说蔡正元的质疑带着法律的包装，有了旧法论法的形貌，但是这件事情根本的性质或者必然的效应仍然是一个政治上的斗争，也就是国民党之间的内斗，这必将牵动了蓝绿之间的互斗。法律意义或许必须由法院来裁定，但是国民党内却应该弄清楚这股反马倒马的气氛它到底是意欲为何，至少应该知道这到底是一个改革的议题还是一个内斗的题材。联合报的这个社论他继续讲下去，他说改革或者内斗的分野之一呢，是在于施政理念。马政府的施政主轴，第一个是两岸关系，第二个是反贪，第三个是司法独立，第四个是因应历史的挤兑，就是所谓的正所税啦、有点涨价啦、12年国教啦、核电啦、还有年金等等， 至少在前三项，也就是两岸关系和反贪和司法独立这前三项呢，皆可以看到马英九的决志，他的这个就是意志非常的坚定，以及他的成就。至于在历史挤兑这件事情上面呢，因为操作能力不足，或因为对策出现了偏差，一直陷入了违禁乱局，而难为是理念的错误，就是说这是一个不是一个理念的错误，而是一个操作能力不足的问题。所以国民党内呢，可以反对马英九兼党主席，但是却未必能够基本上否定马政府的施政理念。第二点就是改革或内斗的分野之处呢，第二点是在于撕裂或者整合。如果是以撕裂的手法呢，拉下马英九是要制造一批跛脚马，并且呢为后马团队铺路。但是跛脚马呢影响施政，这国民党呢如果要在2014以及2016年要选举的话呢，还有什么后马团队可言？反之，如果整合的手法，如果这是一个整合的手法而不是一个撕裂的手法，如果是一个整合的手法呢，这马英九不兼党主席，他只要维系和党主席间的关系就可以了，党务和立法院之间的操作皆可以付诸于这位党主席，其实这也是一番局面。但是以当年吴伯雄担任党主席的资望，就是资历和声望、柔软以及他的练达，和马总统尚不能达成互为手足的这种局面。而此番如果另举党主席，究竟是要相辅相成呢，还是要分庭抗礼呢？社论继续讲下去，他说，如果说这是分裂的国民党，也许是言过其词，但是马英九和少数的立法委员之间的疏离和对立，却是形成马英九政府今天乱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有几名国民党籍的唱反调的立法委员，他们的言行呢，虽然有时候不无道理，但是往往皆是你说东来我说西而已。现在蔡正元又演出了这一出戏，可谓祸起萧墙之内。马英九总统他在第二任以来，从邮电双掌，从美牛案一直到今天的年金案，屡屡陷于政策反复，父子骑驴。一方面呢，固然是出于马的领导失能，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因为立法院的生态混浊所致。是否连任党主席，社论继续讲下去，是否连任党主席造成了马英九的又一次危机？由于有了这次法律的包装，好像不太容易仅凭政治途径来解决这件事情。但是如果马英九呢因此退选，在政治上即不地象征着国民党对他的发动的这个不信任案。因而呢，国民党以及马英九呢，皆应该深思，两者都应该深深的考虑，说改革和内斗有本质上的不同，改革可以整合，内斗呢就是撕裂。改革注重理念的形塑，内斗呢，这跟是着眼的人物的去留。改革往往注重理念的形塑，而内斗呢，这是着眼人物的去留。其实站在社会工作的观点，马英九是否继续兼任党主席应该是其次的事情，主要的是在马总统的总统任期之内尚有三年之多呢，整个国民党是否能够带领国家社会跳脱这个乱局和困境，那么这的确是令人担忧。我想联合报的 这篇社论呢，最后一段呢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句话，基本上这个马英九是不是继续在当他的党主席，对于老百姓来讲，我觉得没什么太大意义，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吧。因为马英九他的能力大家已经知道了，他要烂就烂下去了。如果就今天他换了一个党主席来做中国国民党党主席的话呢，这篇文章也指出来，当初呢连吴伯雄这样子的能力，这样子的手腕以及这样的资历和声望都没有办法和马英九一起合作，那么你说换一个党主席的话呢，怎么会可能再有一个人能够会有吴伯雄这种样的能力来和马英九合作呢？那么即使是吴伯雄的能力都做不到，对不对？我想这是文章的几个重点。有关于他在文章中谈到的有关于马英九的政策方面的事情呢，我不见得是完全的同意他们的叙述，但是马英九的这个领导统一的能力呢， 是非常的差呢，这是我想大家都知道的事情，是毫无疑问的事情。我们先接个电话，这位朋友现在电话贵姓？喂，
这是石龙，我姓回。
哎，回先生你好。
你好，今天我对台湾这个是这个政也是不老什么的，我想问你一下，就是台湾这国民党是真的没有人了吗？对吧？你说马英九，我就说啊，我可能说一句有点不公的话，就是像马英九这就是这种人呢，咱中国人太多了。
嗯哼，
就是就连陈水扁也一样。你就说我当时那个陈水扁当总统的时候，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就说我说你让他拿出来一个施政纲领，对不对？你看你自己想做什么，你到底要什么，他讲出来吗？他讲不出来。可是呢他玩人，就是像我们北方讲玩人呢，就是老王的那套，就是帝王里的御，叫人们说怎么玩人，怎么就是斗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所以我认为是应该是什么，中国人应该是把精力用在你怎么去施政，对不对？说你用不着你自己去催你什么，讲你自己有多么多么厉害，什么没有用，你拿出来真的东西来。真的，我就认为就是，可是我都是我觉得你说那个郝龙斌他怎么样？我就怎么讲的话呢？是说那我就恨不得就希望台湾的国民党就是，并不是说是我大陆的好，我就希望就是我就说，如果国民党要出来一个，即使是跟大陆作对，他真的要是有那个能力，他有眼光，就是能做出来一个大的气气的，比方说吧，反对共产党，我自己能讲出来一套，就是说就是有自己的纲领，我怎么就是，你不要就是你偏安，对不对？就是说觉得好像你像去跟南宋那个政权一样，你那有什么意思？说的你最后就，咱们就在历史上最后留下什么的是万民名声。就是你应该什么呢？应该发愤图强，不要说哎呦我怎么小怎么样。关键这个国不在大小，你就我就举点您说这个新加坡，那就是一小小城市嘛。可是人家，你别管他能讲出来什么东西，对不对？说是他我喜欢不喜欢，他搁一方面。最起码人家敢讲，李刚也说了，我不让你中国做大，对不对？说什么呢？他是站在他的那个就是价值观来考虑，对吧？这人。你不论你做什么，就是你得有你自己的东西。说句不好，你们不能碌碌无为。你站在我们北方那哈，你站在茅坑你不拉屎，你干什么在那儿？对吧？我认为就是他，真的，我认为马以前呢，我这挺什么的，挺就，因为当时不了解嘛，觉得马英九说他比较廉政，觉得他不贪，那是因为就是当时跟大陆那些贪官员比较嘛。可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真的说我真所以可能我也不该说话，我即使他贪一点，我这他要是能办点人事的，办点大事的话，我这也比他强。你说他有什么用？你坐在那儿，对不对？你作为一个你们，对不对？我根本的就是也拿不出来什么具体的东西。你看咱们，你要是能国际讲话，你能拿出来，你说我想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有自己一套，对不对？我当时认为他是挺什么的，问了半天他是也是个赖皮脱皮，就是你不行你给人下去就完了，你说那他还弄这事干什么，是吧？但是真的没有意思。 OK， 我就讲到这儿。 OK，
好，谢谢你，
谢谢你石头啊，
谢谢。胡先生提出来的几个问题其实都是好问题，譬如说台湾真是没人才了吗？这个问题问的好凶，好厉害，好严肃。其实我如果是真的要想一下的，今天在台面上我能够看到的，其实我认为是一个人才的人呢，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想到，我这么回答吧。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并不代表说台湾里面没有人才，而是说我觉得特别是在国民党之内，一向走过来或者中华民国的制度之中，对于这个人才的培养，没有一种系统化制度化的制度， 我们就谈国民党之内吧，基本上国民党之内也没有一个培养人才的一种制度。那么反而因为他没有这种制度，而会往往会演成一种什么样的现象呢？就是一般我们叫做劣币驱除良币的现象，就是有你真的是个人才，是一个有能力有能干的人呢，反而会遭受排挤。这是一个反向的一种现象。我基本上我知道，我认识一些我觉得相当有能力的人，也是相当有想法的人。这些人呢，都没有被重用。我想他们没有被重用的原因，主要也就是因为他们的能力太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想法。这是一个相当令人伤心的问题。当然呢，从一个老百姓的角度，总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多几个能干的人，能够为老百姓做事，能够为国家做事。但是这个国家呢，基本上它没有一种这样方面的制度。它整个的大环境呢，也是排斥能干的人，排斥有思想的人。所以说，相对而言呢，这种要expect 要期望着有才有能的人出来，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事呢，这是这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这是一个我的观察，我相信你可能会有您不同的观察或者不同的想法，都可以打电话来，我们一起的聊聊，一起的讨论。我们这儿的电话是925-385-0368，我们在做广告。我们广告回来之后呢，还有另外一篇社论，我是用比较揭露的式的方式呢，这是中国时报的一篇社论，它的立场呢和联合报稍微有一点不一样，我们提出来和您做参考。
十多年来，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坚持信守承诺，责任结缘在湾区。今日长石橱柜将一如既往的以专业的团队、用心的服务、精益求精的信念，为您打造出一座理想中的梦幻厨房与五星级家园。长石橱柜建材公司地址在San Jose 1560号 Molecule Expressway， 电话是408-433-2288。电话是408-433-2288。
为真为美，倾诉亲情。2013年度全美华埠小姐选美晚会将于2月16日晚在三藩市艺术宫举行。来自北京的东方歌舞团、红庄院女子民乐组合将首次获邀来美担任晚会的表演嘉宾，并以全新的演绎方式向湾区观众献上多首精彩的经典民族乐曲。查询购票热线415-982-3000，旧金山中华总商会。
位于东湾 Castro Valley 的大厨小炒，现正强力推出主厨私房系列名菜：蒜香牛油蟹、招牌南乳吊烧鸡、特色蒜蓉猪排面、香脆金沙骨、独门芙蓉乳酪、家乡张茶鸭，道道美味，精彩绝伦，保证让您齿颊留香，回味无穷。大厨小炒地址是东湾 Castro Valley 3335号，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
宝宝论坛，我是史东，我们的抗议电话是925-385-0368，925-385-0368。这是中国时报的一篇社论，这是他社论系列之二，他一共有，我相信会有四篇文章，今天登出来的是第二篇，昨天登出来的是第一篇。基本上这个系列呢，是讲的是马英九政府的这个失败症候， 就是他的失败症候群，他用的是比较台湾化的名词，叫做透视马政府的四失症候群。今天他的这篇社论之中讲的是马英九政府的党政失调，问马英九，如果你想连任党主席的话呢，你应该说明一下你的用心何在，到底你想做些什么，你想做些什么事儿。其中有两段呢，他是这么说的，他说曾经失去政权八年，马英九在国民党党人团结之下，呢重新回到了这个中华民国的政权，却在四年五年之内呢，让国民党的士气呢低迷到谷底，党政协调不但没有能够发挥它的功能，就是不但能够发挥其功，甚至呢总是荒腔走板。立法院会期结束之前，一场广电三法修法的闹剧就是这种典型的案例。从政策会到国家到国会党团的大小党鞭，竟然完全不听懂，完全不懂党主席的才是，演出了呼应民进党版本的这种速修法。更甭提在过去一年，从邮电双涨到开征正所税等重大政策，党政的步调总是无法齐一。既然看不到国民党秘书长的角色，也看不到国民党各工作会长的作用，即使国民党最重要的决策机构中常会既不能为他自己的政策拍板，也没有能力协助动员够分量的立法委员或者地方首长，甚至连参选的中常委进入所谓的权力核心的意愿他们都没有，每周就是每个礼拜行礼如仪，聊备一格的开了会了事，这样的政党，这样的党主席马英九即使兼任又有什么意义。第二段他讲，所谓的墙倒众人推，马英九呢不必责怪国民党立委为什么要在他的民意声望最脆弱的时候如此直截了当的挑战他的权力。身为总统兼执政党主席，政府的满意度不断的下滑，政党的信赖度同样的流失，面对的各种提振政党团队士气和形象的建议，不论是更换财经内阁，或者是更换阁揆，或者是召开国事会议，马英九一律与他的不变应万变。政策上不能够破釜沉舟，人事上不能够耳目一新，预期马英九政府从谷底翻身，那简直是天方夜谭。民进党在他们的火大游行之后开始罢免总统、罢免立委的行动和宣传，尽管罢免总统的门槛高到只能喊爽而不能成真，但是蔡正元这个时候提出马英九不宜继任党主席，在某种程度的方面呢，宣泄了部分民意的苦闷。他们认为阁揆动不了，阁员换不了，总统罢不了，那么最简单的就是换个党主席，好歹执政团队终有一个新人新意吧。这是中国时报他们今天的社论之中的两段话啊，我想当然你可以听出来他们这个话的语气呢和联合报有一点不一样。那么联合报呢基本上是稍微站在支持马英九先生继续选下一任的党主席，继续接任下一任的中国国民党的党主席，而中国时报的社论呢，他们的言辞之间呢对马英九先生是否应该继续接任下任党主席呢，他们有他们的疑问。最主要的就是在这个标题上说马英九应该说明，如果你接任党主席的话，连任党主席的话，你的用心何在，到底你有些什么想法，你有些什么思想，你必须要说出来。那么这件事情呢，蔡正元立法委员呢，他在他自己脸书上把他的这个想法披露出来之后呢，他的脸书到目前为止呢已经有200万人阅读了。在台湾这个小地方呢，200万人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那么台湾总共才2300万人，所以说200万人除以2300万人呢，基本上达到了8%。在台湾全岛，男女老少全部加起来，有8%的人看到了蔡正元先生他的这篇文章。 那么老百姓的反应是什么呢？联合报上有一个民调，这个民调呢基本上大部分人还是希望马英九先生呢能够党政一把抓，就是希望能够继续的选以及做下一任的国民党的党主席。不是绝对的，是相对的比较多。他的赞成的票数呢是42%，另外有34%说马英九先生不该再兼任党主席，就是说赞成的42%，不赞成的是34%。另外还有23%呢，他们是怎么说呢？说马英九干脆把总统给辞了，担心专心做你的党主席吧。换句话说，这23%的人他说马英九总统应该把他辞掉，做他的党主席。当然这我相信有一点开玩笑了，这有点恶作剧了。但基本上我们看到大部分的人还是42%呢，还是希望马英九先生呢他能够继续做他的党主席。这件事情到底是我相信，因为还有人现在还问这是一个政治斗争呢，还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法律议题，基本上当然是一个政治斗争。而且我相信这基本上代表了在国民党党内高层可能不愿意出面自己来做这个事情。那么蔡正元呢基本上是中高阶层的国民党人士，由他来出面来说这句话呢，我想很多人暗自呢是非常高兴的。那么他们对马英九先生的不满是大家都知道的。那么这件事情到底对国民党对马英九会有什么样的影响，我们还要继续的观察下去。我们再接一个电话，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喂，
是我吗？
哎，是高女士，你好。
你好主持人。所以这个问题的话，因为我就像您似的，您不在大陆，我也不在台湾，所以呢，对这个好像说的不是那么太贴切。我就认为啊，马英九承认他是个好人，我看占90%，因为他这人确实是个好人，很老实，但他不适合当政。我觉得他可能没有手腕，不会用人，这个是最主要的。你当领导的，首先你得会用人。对吧？而且心胸得宽，不要把什么都把在手里的，把在手里的哪个他也看不上眼，哪个他也不放心，这个我觉得就是最大的一个错误。但因为我对权力看得也不是那么重，我不明白他非要当党主席干什么，他才弄得过来吗？他现在就光一个这个总统，他就弄得他很头疼，好些事他都忙不过来。所以我就觉得的话，就是好些人提出这个建议，不见得对他不利，他权力要分散，权力要下放，我觉得这是最主要的。
我这么请教你好吧，高女士，如果他决定，他宣布说我因为这种原因，他就决定这次他就不再选这个国民党党主席了，你对你个人对马英九的看法会因此而改变吗？
不，我觉得这是他这个，对，我觉得对于他来讲，可能分可能更大。因为好些国民党人吧，因为他们支持你，台湾很明确，民主党就支持民进党啊，国民党就支持国民党，人家就不分他干的好坏，就完全是感情用事。可是我觉得多数人对马英九，如果他自己他不选了，我看多数人也会同意他的选择。不会强求他非要选。我觉得这是我的看法。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他自己宣布不选了，你对他的这个看法会不会比较正面，还是会没有什么改变？
对，我非常正面，我同意他不选。对，我觉得这样他的加分会更大。所以我同意他选择不选。这是我的看法。对。
好，
所以我觉得权力下放对他来讲有利。看，就主要是那个党主席下一个是谁，这个是主要的。
好，
谢
谢，谢谢。权力下放对马英九绝对是有利的，权力下放是对任何一个有权力人都是有利的。但是我可以说一句话，这句话我不敢说一定是正确，但是我可以说这是我个人的观察和我个人的经验所得到的一个总结。越是有能力的人，他越会下放他的权力， 越是没有能力的人，他越要把权力抓在手上。这个现象我不知道各位朋友在您的生活经历之中，在你的人生经历之中，在你的人生观察之中，你是不是有同样的结论？我不知道，但是这是我的结论。所以说，如果说我们了解马英九，我们也知道马英九的能力，这也是他为什么 要把权抓在手上的原因，这也是他为什么很多人说马英九忌财，忌是妒忌的忌，越是没有能力的人，他是越会妒忌别人的才能，越是有能力的人，他越希望能够吸收别人的才能。这又是另外一个观察，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那么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谈到这个事情呢，当然在相当程度上和老百姓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关系。今天老百姓生活已经到这步田地了，马英九再当一次党主席或者不当党主席，我想也没什么太大的差别。马英九当党主席，他自己说的好处是希望党政能够集在一起呢，比较容易干事儿。但是马英九当党主席已经当了这么多年了，这么多年下来，老百姓也没觉得马英九为老百姓干了些什么，老百姓觉得值得老百姓满意的事儿。所以说，马英九再当党主席或者不再当党主席，基本上我觉得从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呢，可能没什么太大的分别，但是从国民党的角度来看呢，这个事情就我觉得就有意思了。因为马英九今天他的这个满意度呢已经达到了13%，这是一个根本就是不能想象的满意度。那么马英九会继续这样做下去的，他会把国民党的这些民意呢都玩完。所以说国民党他里面特别是马英九下一代的中生代的这些准备要叫马英九这个结束了他的总统任期之后准备出头的这些人，或者摩拳擦掌准备出头的这些人，他们当然是非常在意在马英九走了之后的国民党还剩了些什么，就是在国民党的声望，对国民党的 老百姓对国民党的这个喜好来讲，国民党的声望还剩下了什么。当然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就是马英九你做完了总统之后拍拍屁股走了，那以后我们在国民党里面的人我们怎么混呢？所以说这个事情呢，对于在国民党里面，特别是国民党准备接权力或者准备在下一任在接任的这些这个 generation 这个层次的人来讲呢，我相信，是非常是 make big difference， 是有很大的差别，是有很大的分别的。那么对于中华民国来讲，也是有什么好处坏处呢？我觉得中华民国就是老百姓了，对不对？所以对老百姓来讲，我觉得不会有什么好处，也不会有什么坏处。那么对于马英九本人来讲，我觉得高女士刚刚讲的这个事情，高女士个人她说她是持这个，如果马英九决定不选这个下届的国民党党主席的话呢，她是对马英九会持一个比较正面的态度。这个也是马英九我觉得本人必须要考虑一点事情，如果马英九真的是非常在意他的 legacy， 就是在意后人对他的这个评价的话呢，我觉得马英九如果他这次宣布就是因为这个理由，虽然这个理由呢不见得100%是一定说得通还是一定正确，但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马英九就放手说我这个国民党下一届的党主席我就不参选了，就是因为这个理由，我怕这个别人对国民党党主席的这个职位的误会，我也希望国民党的这个党主席以及国民党本身不要因为我这次继续参加党主席而受到了一些玷污，或者受到一些侮辱。那么因为这个原因呢，马英九宣布不再继续参选下届的国民党的党主席这件事情呢，如果他是从这个出发点出发的话呢，我觉得对于日后人民对马先生的评价呢，可能会比较好一点。马先生一直给人的感觉呢，是一个非常守规矩的人，是规矩现在被人家放在他自己的身上了，他会如何的面对这个事情？这是我个人对于这件事情的观察点，这是我个人比较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就是马英九先生他会如何的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他还是执意的继续的要选下去的话呢， 当然也没什么不对，他如果要讲理的话呢，说不定也可以讲得通，但是对他自己到底有什么样的好处，今天事情已经到了这步田地，我指的这步田地就是他的声望已经到了只剩下13%了，继续选党主席对他到底会增加一些什么样的好处，我实在是不知道，说不定他的出发点呢，着眼点是反向的，说不定他会觉得如果是说我不当党主席的话，那我的声望可能会更低，可能得到10%以下，其实我的角度来看呢，如果你已经到13%了，你再得到15%、9%、8%，有这么大的分别吗？有这么大的分别吗？我们在做今天的最后一段广告，广告之后马上回来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有51年经验，创立湾区最高赔偿3.7亿美元的 Robert 律师楼承办人体受伤、移民签证及刑事辩护，首次面谈费用全免，详情请致电法务主任肖继安 Tony 肖，博粤语跟英语电话415-967-2128 967-2128。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博粤语双语频道，精彩节目丰富时段，由每周一到周五早上8点到下午3点，晚上6点到8点，周六下午2点到4点，晚上6点到凌晨12点，周日早上9点到下午3点，至真至诚尽在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AM1450。
Ameritas Insurance 提供保险代理人和经纪人及具有吸引力的福利计划，让有价值的员工选择多种医疗、牙科和视力保健计划，还有人寿保险，同时保障退休时有可观的收入。Ameritas 团队与您一起打江山，非保险转行者可享有2年薪金资助，详情请致电 Andrew Tan 408-476-8008408-476-8008。 Ameritas 目标是长远的服务，并提供永恒以及持续的价值。
八分对谈，我是史东，我们的call in电话是925-385-0368 925-385-0368。提起马英九总统呢，这个事情我记得那个时候马英九准备要出来选，那个时候是选党主席还是选什么，那个是准备是要出来选总统了，那个时候他的父亲还在世，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呢就不赞成马英九出来选总统这件事情，现在想起来他的父亲呢对他儿子我相信还是有相当程度认识的，对不对？那么马英九如果不选总统，不当中华民国总统的话，人们对于马英九先生他这个人说不定印象还是不错，他当了总统之后呢，现在只有30%的这个赞成率，实在是非常可怜的一件事情。这位朋友请问您贵姓？喂，
你好。
哎，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今天我老想听听，就是说那些从台湾来的朋友怎么说话，结果好像打电话的人都是大陆来的。
对对对。
相对来说，我们是站在旁观者，可以说基本上是个旁观者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
嗯哼。
啊。
嗯哼。
那么我对马英九，原来他刚上台的时候，那当然是抱了很大的希望了。国民党重新执政，那么大陆和、台湾。应该是有一个很大的改变，有一个很大的希望。作为我个人来说，
嗯，
那么现在觉得也是，就是特别是钓鱼岛这个事儿发生，到现在为止，那么感觉到只有失望了。
嗯哼，
对，相对来说，我又相对来说，我有点怀念那个连战先生了。
嗯，对。
啊，连战好像倒是很实在的人。他虽然是本省人，但是他是很实实在在，是敢说，是想干点事儿。结果他没上来，就是现在我觉得就特别怀念连战了。
嗯哼，嗯哼，对，这个。公道还是在人心啊，这个弄久了的时候，任何的政治人物啊，他的这个评价了，老百姓都会有非常正确、非常正确的评价。我说你，我想，
那你说，我说你马英九他本身他这个现在为止的情况，他有一个也可以说他也不是完全他个人的责任。我觉得还有一个台湾本就是本地那些就是所有台湾人的。
嗯，
那种意愿吧，大概是他们好像不是特别想跟大陆连在一起，他们好像就是还是想维持现状。我的感觉啊，我不知道真正的是，就是说蓝营是不是他有到他们蓝营所谓是蓝营的人，到底有多百分之几是百分之百都要跟大陆大家不管怎么样先连在一起？当然可以分治，你可以分治嘛，你是一个中国，就像香港一样，两个政治你可以分治。都可以的，但是他好像根本就不希望和大陆连在一起，或者是这样。
对，我想，维持现状是一个最大公约数，在台湾，不管你是政治立场是什么，那么
对呀、啊，
那么
所以马英九他没有进一步往前走，他拿了很多大陆也对他很大希望，我觉得大陆也给了很多让利嘛，就是让利让了很多很多好的东西给台湾，
嗯，
结果好像没得到什么呀，大陆没得到什么东西啊，
嗯哼。